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每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4月28日周四的中午12点时间。那这个最近呢，其实大家应该都在很多媒体的轰炸，不管是市场投资市场的变动，不管是确诊人数，这个台湾确诊人数的这个增加，不管是快筛剂买不买得到，不管是到底这个确诊啊或者是隔离，像其实最近我的确听到我周遭的朋友公司都有人确诊，然后就一连串的一些担心跟这个情况就发生了。不过我们现在讲了很多次，就是与疫情共处嘛，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进行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准备好。那我现在自己准备了什么防疫包呢？我准备了有防疫茶，有这个那个就是像普拿疼这类的抗发炎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就是口罩。那口罩我还特别去挑现在的口罩有不同一般的医疗口罩，它的这个病毒的这个防堵病毒的这个 BF1 啦， PF1 大概到 99 齁，过去一般口罩可能到 95，然后它这个病毒的这个细微颗粒可以来到了 0.3μ 甚至 0.075μ， 就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类 N95 口罩的概念，所以我现在是整体的防疫的做法就是打三剂，然后防疫茶每天喝一杯防疫茶，然后这个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口罩，用这个类似 N95 口罩的这个严格标准，就是它的 BF1 跟这个 PF1 都是到 99， 然后可以围堵更小的病毒，的这个口罩可以有，现在有很多，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口罩，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如果你找不到或想知道，私讯给我，因为我们没有做工商广告，可以私讯给我，那如果你是我们的订阅学员的朋友，或者是网校的学员，如果你真的想要防疫茶，就是我是跟我的中医朋友，这个跟他买的防疫茶，至少安心很多，是从中医师朋友那边来。如果你真的想要防疫茶，就私讯给我，仅限订阅学员跟我们学校网校的学员，就是私讯给我，用什么school.happytoberich.com 的这个聊天客服，跟说，你想要这个防疫茶，就它是这个对医学中国不是这个中医医院，就是那这是他们做的这个防疫茶，如果你想要，我们订阅学员我可以送你，不过可能你就是要让我寄过去嘛，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有想要的话再跟我讲，或者是你想要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可以跟我讲，我在跟私讯，我们不做工商广告。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投资，市场疫情种种的干扰，可能大家又想赚钱，又有些人是缺现金，那所以呢诈骗的事情呢特别多，诈骗的事情特别多。尤其呢最近，我昨天才在我的粉专特别去放送了一下说，现在连保险防疫保单，因为大家知道前阵子，我录了一集防疫保单，就是有说这个因为防疫保单呢造成了这个很多人就是权益受损嘛，后来呢就是保险公司有同意让这个恢复续保的这件事情，部分条件下恢复续保。那诈骗集团呢就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如果是一家私营企业，他们的这个竞争效率跟这个绩效其实真的很强了。就是我最近有朋友就收到了，包含收到像我自己有收到说，就是有你想就是这个目前新的保单里面有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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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确诊什么的一些 一些条件，就有一个连结，想要了解更多就点下去，可是他没有说他是哪一家公司，就算有说哪一家公司可能 也是个诈骗。哦，然后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又收到的是说，诶，他传一个讯息给你说，诶，你的防疫保单呢目前已经确定可以什么什么，那麻烦你就是点进去，他的简讯就是点进去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去查看你的防疫保单。哦，这样子一来的话，大家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有买了防疫保单，你可能就中了这个简讯，然后就点下去那个连结，要确认你的防疫保单到底生效了没，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状况，那你点下去，欸，你可能又中计了。所以记得一件事情，提醒大家，最近如果收到一些简讯，不明简讯，它有一个连结要你点下去，拜托不要点。如果你要点，那你就打电话去问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有发这样的简讯，或者是你回到你的电脑前面去输入正统的官方网站，正统的官方网站再点下去，要不然最近的网络，尤其是我们那个这个星座的国师啊，唐奇阳啊，唐奇阳国师说，接下来是双鱼，诶，什么，他有讲一个专有名词，最近诈骗可能会很猖獗，所以大家真的要务必小心。为什么要务必小心呢？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数据，其实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因为微软呢也因为这个网络安全的业务呢，它居然让它的股价，它的业绩获利的成长是这个相当超乎预期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哎呀呀，好啊，我终于知道我的电脑为什么会一段时间直播之后它就变慢了，因为它超热了，它变得很热，所以基本上呢为了降温呢，所以电脑就自动慢速下来了。哦，好啦，所以呢可能我真的要找个时间去买，考虑买那个 Mac 的这个 N1 芯片这种的笔电，散热比较好。好，那根据统计，台湾人每一年呢被诈骗50亿，台湾人每一年大概被诈骗50亿，欸，这个数字好多，而且这个50亿是只有到警察局报案才统计出来的数据。光我身边呢一年以内呢，我周遭的朋友听到的，我周遭的朋友至少就有5-6个被诈骗。那当我的朋友还会被诈骗，那我真的要检讨了，好不好？如果你是我的 podcast 的听友，或者是你是我的朋友，你还被诈骗，那我真的要好好检讨了，好不好？所以我必须要多常常多说一点。那根据刑事局的统计，2021年的诈骗案件呢高达了2.5万件，高达2.5万件，比这个前年多 5%。 诈骗总金额是50亿。然后呢根据这个国外的相关犯罪评估，就是你有报案跟没报案的比例来讲，大概是没报案是6到7倍，所以实际上的诈骗金额是300亿台币。那甚至呢连那个防毒软体的工程师呢亲友呢都有被诈骗的经验。那这个呢其实的确有一个这个我不讲，我怕大家就是其实你看大家可以去进入到这个警政署啦，去看到这个防诈骗相关宣导，他们其实的确是有一个防诈骗的跟趋势科技合作防诈骗的 LINE 机器人，叫防诈达人。当然大家我怕大家乱搜寻又搜寻到这个假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进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网站呢去看这个确定的连结，不要乱点乱搜寻，我怕你们也会点到这个不就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提醒大家，大家现在如果在透过 Google 搜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点选第一个你搜寻到的，尽可能不要点选第一个你搜寻到的结果，因为第一个搜寻到的结果通常是广告。那广告呢，诈骗集团很可能就用广告，然后呢就伪装一个你要搜寻的那个官方网站，结果你一点进去发现，诶，它这个居然不是你要的官方网站，可是你在输入你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可能另外一方已经拿到你的个资的资料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特别提醒大家，你在 Google 现在 Google 的时候千万不要点选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广告类的这些你相关跟你想要查询的主题，麻烦你往下拉一点点，就是这个可以从后面的第三个第四个再来查起，因为前面的广告有很可能被这个诈骗集团运用用到了，然后你以为这个是官网，点进去结果是这个假的网站。那所以呢，你从这个逻辑就可以推论，大家知道最近这个连 Google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绩业务的成长，不止脸书 Google 相关的广告业务收入的成长也是稍微的有一些些的衰退或影响。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因为就是诈骗的集团太多了，所以让大家对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广告呢开始出现了戒心，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网络安全这件事情呢就相对来讲就变得更重要了。所以我接下来讲一下，其实微软的财报在这个昨天公布之后呢其实是非常亮眼，让它的股价呢这个一天的涨幅涨了有 4.81%， 将近 5% 的一个涨幅，所以大家可以稍稍的安心。其实我们说在周一的时候说这一周是科技财报周，股市会有涨涨跌跌，可是其实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也会有好消息，所以其实大家就不用自己吓自己，就平常心的去看待。那在微软呢公布在2022年的这个第三季的2022年的这个相关的财报，就是第一季的财报了，对我们来讲对他们会计年度的会计年度不同，但对我们来讲比较容易理解不会搞混，就是用第一季来看。它的获利营收都超乎预期哦，这很重要哦。其中网络安全的业务呢大概年成长率有 40%、哦、那这 40% 呢基本上其他的业务的成长率、哦、像我们常讲的这个像 LinkedIn 啦 Office 啦 LinkedIn 啦 Dynamic 这些这个微软的主力的产品、哦、大概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7% 哦，可是光这个网络安全业务就成长了 40% 哦。那整体的这个第一季的、哦、就是我们以2022年的第一季的营收是494亿、哦、微软同比跟去年同比成长是 18% 的一个成长，两位数的成长、哦、那这个每股盈余来到2.22、哦、光这个网络安全业务就贡献了 40%、哦、那微软的这个执行长呢纳德拉他就说了哦，其实啊他们根本也不知道这个网络安全的业务啊居然会超过150亿美元的收入、哦、在1月份的时候他要讲、哦、他去年呢2021年是这个2021年是前一年应该是2020年、哦、是100亿而已、哦、2021年呢就将近有150亿的收的这个营收、哦、甚至呢这个营收呢让这个微软的整体的这个市值增加了5倍，然后让过去以来就纳德拉任职7年以来，然后呢也是得力于他的微软的云端业务的转型，甚至可以挑战世界市场的龙头就是 Amazon， 大家知道他 AWS 的这个网络服务其实是相当的这个有品质，而且是相当知名，很多企业都用到这个微软的 AWS 的网络服务。那所以呢在这个呢到底这个没有人会知道它是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业务的这个安全收入呢，其实他们过去的2021年的估值认为只有 27.5 亿、哦、那甚至呢这个这个分析师呢认为这项业务的价值、哦、就是一般的这个投资机构分析师认为顶多这个业务的价值只有50亿到100亿、哦、但是呢接下来其实重点是什么，这个成长的幅度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嘛，这是我们投资人关注的、哦、所以呢甚至在这个认为在微软虽然可能在未来没有办法去维持在这么高成长的一个网络安全业务的高成长，可是它可能可以透过收购、哦、去收购更多家的相关安全业务的一些公司呢来进行业务的拓展、哦、那这个认同 我觉得认同，因为 你一家公司再怎么从零开始，你的成长有幅度，可是如果你大并小，你可能一下子就把其他的相关的产业，相关同性质产业的这个业务市场就把它吃下来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素，让这个微软的这个股价预期呢是成长的。所以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网络安全，网络安全跟什么有关系？ Web 3.0 大家知道最近也听到很多像什么周杰伦的这个NFT 被偷啦，有些人的这个被偷，甚至我有学员呢，他的确晚上在精神不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搜寻的，用 Google 搜寻他要进入的这个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的网站，结果呢就点进去我刚刚讲的第一个连结，结果点进去呢，他输入之后，好，输入到一半，诶，他就发现他的 email 里面收到一封，诶，提醒你哦，你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不明的那个要进入你的网站哦，不明的 IP 哦，因为他现在他就用他原本的 IP 嘛，然后呢就有不明的 IP 说要登录你的网站，他就突然惊觉好像有问题，就赶快去改密码了齁，赶快再回到正式的官网去改密码齁。所以呢这个网络的安全在未来 Web 3.0 跟这个所谓的大家都用这个网络交易齁，网络做交易以及简讯越来越便宜了齁，现在很多简讯很便宜嘛。包含脸书啦、LINE 啦，这些所有的媒体呢，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平台。一年被骗50亿耶，一年被骗50亿耶，很高的金额耶，对不对？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网络安全这个业务呢，其实成长 40% 其实是也不为过齁，但是这个其实是微软意料之外的。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理解未来的这个后疫情时代，网络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可是你要更加的去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商机，这是一个商机。第二个呢，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 Google 股价跌， Netflix 股价跌，特斯拉股价涨涨跌跌，你会看到是其实在从四月到五月，四月份一直到五月开始呢，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面最最最最关注的就是财报，就是财报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呢？最近这个科技股啊，各方面的股票都跌多了。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个数据，其实根据这个机构的获利预测，其实全球市场的企业获利预测都修正，修正是指下修，下修。我举个例，数字，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呢，2022年的1月1月呢，像美国银行美林它就预估这个美国，比如说它的这个获利呢是 1.13， 那整体来讲，那2月就预期是 1.06， 那到3月的预期呢就变成 0.87， 所以基本上这个获利的整体的预期呢是都下修，不止美国，包含欧洲，包含全球，亚洲，包含日本，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在这个企业获利下修有几个因素嘛，第一个就是这个跟去年来比的确是高基期，第二个今年有俄乌战争是去之前没有的，疫情仍然持续增温在干扰，加上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带来了通膨、原物料这些高涨没有解决，也就是说过去两年所发生的利空没有被解决，又多加了一个俄乌战争，让之前的这些问题更严重，疫情更严重。所以这种种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预期一下，就是说获利在今年是下滑，因为高基期的关系，在升息的循环阶段可能也要面临到2023年就要进入到衰退的一个可能性了，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基本上呢，只要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或者是 Podcast 呢，其实我都一直在提醒你们这件事情，2023年可能是衰退了。那可能啊，当然也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俄乌战争突然就没了，突然发明了一些疫苗或者什么，让这个疫情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要去做动态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在上一集有跟各位提过，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个结论。我们上一集呢有跟 各位提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啊，上一集抱歉哦，有直播可是没有录 podcast， 因为我后来收音出了问题。我顺便在这边补充一下，我上一集要讲的是现金流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你会看到最近呢有一个新闻是说，因为疫情增温，确诊人数报道，国旅旅行社被退团。你知道现在观光饭店跟餐饮业在做什么？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做一点功课，因为现在也是线上旅展。我跟各位讲，好多的吃到饱的 buffet 买一送一，或者是就是很低的促销优惠。但我就在想啊，我光我自己知道的就有1、2、3、3家、4家哦，北跟中还有南。好，那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都已经这个物价啦，我们上次有讲到物价是涨了将近有 5% 呢，三月份的物价涨了5% 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饭店还有办法推出买一送一？而且它的买一送一，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鲑鱼吃到饱，光这件事情就已经非常吸引我了，我超级爱吃鲑鱼鲑鱼吃到饱这件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呢，你会看到现在饭店，甚至饭店呢，我刚刚讲的是 buffet 买一送一，或者是打七折、打几折，还有另外一个，你有悄悄注意到，现在台北，我觉得它很聪明哦，很多的饭店是你可以只去住6个小时，住12个小时，也就是说，它现在已经不要求你就是住一天了，不用去 check in， 然后住下午3点 check in， 然后隔天11点才退房，不用了。他现在说你只要住12个小时、哦、然后呢你的房价大概可以便宜一半。12个小时也很不错，甚至6个小时只要1000多块，很好啊，去享受，去泡个，去里面用设施，或者是泡个那个他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浴缸嘛、哦、其实大浴缸其实很不错啊。所以再结合你去住了之后，他再给你什么这个 buffet 齁、哦、就打，我看一下这个可以打到几折，没有写具体哦，打8折，你去住齁、哦、住12个小时、6个小时，吃饭还打8折。为什么呢？在这个食物原物料成本一直涨，那个吃的价格也一直涨，人力一直涨，为什么他们要打这么多折？很简单，现金。如果你有持续听我们 Podcast， 我跟各位讲，其实在百货跟餐厅啊，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一个现金来的一个产业，就是说他就是马上你吃了就要付现，可是他们给厂商的货款可能是1个月或2个月之后的事情，所以他们现在赶快趁疫情增温还没有到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他赶快收现金回来，然后赶快怎么样，可以去弥补他未来这段时间可能会让他这个现金流短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要建议各位，请用这样的思维去看你自己的财务状况，增加你的现金流收入，在这段时间增加，尤其在疫情在确诊这段时间增温的情况下，减少你的什么固定的支出，降低你的固定支出，相信会让你安然的度过这段时间这个台湾确诊人数增加，听说，我不要讲这个确诊什么数字的预估，那个都大家在那边传来传去也没有意义，自己吓自己，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无论未来的结果怎么样，增加你的现金流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想办法去增加你的现金流收入，你会更加的安心的度过这些难关。所以我们再回来，为什么观光业者会做这些，为什么微软的财报公布之后会让它逆势的反而是上涨，为什么那么多网络的诈骗及诈骗的这个需求，都是要告诉各位，其实现在所有的市场在关注的就是哪家公司赚钱，哪家公司有未来的很明确的成长前景，哪家公司告诉你的财报是超乎预期的，而且它预期是很扎扎实实，像微软就是很扎扎实实，网络安全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嘛。既然投资人都看得到网络安全的市场需求，所以呢怎么样，这些 好的标的还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哦。所以呢，并不是现在你投资什么都一定赔钱，可是你就要去因应现在的市场去做什么太弱留强啊，或者去做适度的配息标的的一些投资啊，你才能够参与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市场的趋势，不是吗？好，那再讲回来机构，我要结论就是说，其实啊，机构齁在这一波的获利预期其实是有上调的一些产业。那机构的指出呢，这波获利的这个上调的这个分别集中在哪里呢？能源，大家可以理解嘛齁，能源的油价，因为他们又不做资本支出。我有之前真的长期收听我们 podcast 或者是加我们的订阅行列好不好，因为呢你都会，我刚刚讲的这些我不做，不再做太多的解释，为什么能源它的获利是有一定的这个高获利高息的一个成长，因为它就是不做资本支出啊。原因是什么？就麻烦你就是订阅我的频道齁，就是订阅下去可以收到我们订阅的这个通知嘛，有新级上架通知。另外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学习订阅的行列齁，我们有更深入的不同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探讨齁，就是透过 Mr. Bus 的这个头像点下去，或赞助方案，或在各个平台的这个订阅学习连结给他点下去，就可以了解更多我们订阅的内容齁，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那我们最新的一期其实也在整理这个目前的配息的基金跟台股配息 ETF 的一个总体检的齁，所以我们最新的一集会来讲这个齁，订阅学员就是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上架的一个通知齁。那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我们所有的整个学习，我再工商广告一下，其实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的学习齁，我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才订阅制，如果你真的学习已经慢慢的具备了一定的掌握市场、解析市场、了解市场的能力，其实你大可以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去就做好自己的投资决策就好了。我倒很希望长期一段时间跟着我们的订阅学员，慢慢慢慢的你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可以去成为一个可以去看懂市场、看懂趋势，甚至是看懂这个未来你的生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先知先觉的人，这是我其实心里面的一个期望齁。所以呢，我们讲这些内容不会是怎么讲，不会是撒狗血，不会是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而是我们希望是大家真的在这个市场的节奏上比别人多看到一些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这是我希望在我每一次录制 podcast 直播，或者是我在订阅学习主题，在找我要给学员学习到什么主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会提醒我自己，因为你必须在这么混乱的一个场景之下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个是需要你静下心来看懂所有的数据跟这个逻辑的判断。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教给大家的是逻辑的判断，而不是新闻时事，好不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感受到我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努力，努力给大家的一些这个部分的一些想法、讯息跟训练齁。好，那我讲回来就是说，好不好，一直自己转开话题再转回来齁。机构说获利会预期会上调，第一个能源，第二个银行受惠于升息本业的一个提升齁，包含在这个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其实在殖利率往上，其实对银行持有银行或金控呢持有这些美债的时候，它反而有比较高的收益，其实都是有获利的，对于金融业来讲，我们之后会讲一集金融业的主题哦，注意一下我们订阅学员。那原物料也是，原物料跟能源的概念很像，这段时间都是这个获利预期是上调的，上调，我现在讲获利预期上调。还有一个产业是什么？半导体。其实半导体的获利其实都是在上调，因为它的价格一直在上涨。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问我说，为什么台积电跌成这个样子？这不就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啊，整体来讲，整体的所有的市场都在一个恐慌所引起的不理性的买卖。 比如说明明台积电很好，诶，应该大家一窝蜂去买，可是没有，外资在卖，因为外资在卖不理性的买卖，外资在卖还有它的原因啊，因为美元在升值啊，美元在升值，所以钱回到美元会比较有价值啊，留在台币可能他会担心台币会贬值，美元在升值，他就赔了汇差嘛，他的这个股票的波动跟这个汇差，其实这个资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齁。所以呢，我要讲说，所有的这个判断逻辑呢，不是只有这家公司赚钱，它的股价就一定马上涨给你看，好不好？你要从各个面向去分析，台积电不是不好，你长期持有 OK， 可它的获利前景其实也是在获利上调的一个阶段，可是好景不长的是它就在一个外资会就是卖出，因为它资金必须要回到美元比较安全嘛，所以你必须要有国际观啊，你必须要有国际观去看待，不要用台币的市场去看待全球的市场。那为什么微软一公布它就会好？因为第一个，微软不就是一个美元的一个企业吗？然后第二个，它就很扎扎实实在网络安全是看得到，而且它获利成长是多少？ 40%， 而且是出预料的一个获利成长。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这样子一个面向，我刚刚提到机构认为在能源、银行、原物料、半导体类股这些产业的获利是上调，不止这些啦，半导还有大型的科技类股，像这个接下来苹果也即将公布它的财报，如果它的获利也上调，相信也会对它的股价有不错的表现。所以关键就是在什么，五六月这段时间大家忍受了这个市场波动的同时，必须要静下心来找到底哪些的企业、哪些的产业是接下来是有上调成长获利预期的空间，这就对了，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那你也请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在接下来后疫情时代，这个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你到底在工作、在你的这个财务、在你的人生各方面，有哪些可以让你更加可以上调你对未来的自己的预期的，好不好？好，同样的道理，用这个思维去看，我觉得你在五六月就会看得懂方向，不再害怕波动，然后呢可以去提早去布局，我相信你仍然会是投资胜率高的那一方，好吗？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时间今天又讲的比较久一点齁，那我们尽快速的来谈一下2022年的4月28日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那么在风险指标的部分，近月 VIX 恐慌指数 29.75 齁，现在的 VIX 恐慌指数是 31.6 齁，所以恐慌指数仍然是有点偏高，不过对未来已经稍稍的降温了齁。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8415 齁，在维持在 2.8 左右。那美股呢，因为微软跟 Visa 的财报齁，就是亮眼呢齁，所以让这个道琼跟 S&P500 分别上涨 0.19 跟 0.21 个百分点。那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是下跌了 0.01 跟 0.49 齁，那当然是担心齁，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国疫情的这个担忧，让整个供应或者是市场的需求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齁，所以这个是属于担心所造成的这个股价上面的一个变化齁。那欧股的部分呢，普遍是上涨的齁，那整体来讲呢，欧股齁，这个泛欧600上涨了 0.73， 德法英分别上涨 0.27、 0.48 跟 0.53 个百分点齁，那微幅的上涨齁，代表市场仍然是有一些些的担忧的啦齁，尤其是对于相关的原物能源的一些供应的问题齁，天然气的供应的问题。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其实昨天呢，除了这个 A 股跟港股呢是大幅反弹之外呢，台股跟日经指数是下跌了齁。那昨天的这个创业板跟 A 股呢是上涨了，上证指数上涨 2.49， 创业板是上涨了 5.52 齁，两市成交量来到9200齁。那香港恒生跟科技指数也分别上涨 0.06 跟1.86， 那台湾加权指数是下跌了 2.05， 日经指数下跌 1.17 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来讲为什么台股昨天会涨那么多。好， 不是台股啦，就是 A 股齁。那这个台股的部分呢，目前时间是12:35，台股台湾加权指数是上涨了 0.51%， 来到16387点齁，然后柜买指数是上涨 0.83， 那这个 A 股呢，上证指数是上涨了 0.25， 来到2965齁，3000点是它站稳的一个重点齁。那深圳指数是下跌了 0.3%， 那这个恒生指数是上涨的 1.22%， 那 A 日经指数日经225是上涨了 1.22%， 南韩是上涨 0.64， 新加坡是上涨 0.28，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的美股的这个涨势跌势其实都会影响到亚股的盘势，所以你就知道就好了嘛，就是情绪嘛，就是恐慌嘛，并不是哪一个市场特别好，哪一个市场特别不好，就是都是恐慌。美股好，大家就会觉得市场好像就会比较偏好一点。那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讲 A 股呢？站上3000点是很重要，就好像台股，台积电呢能够站稳。目前今天台积电的表现是涨3块钱，来到529，所以台积电上涨让大盘呢就稍微稳一点呢，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整体的盘势要怎么看，就是那些主要的权值股如果它可以站稳的话，对于它的主要每个国家的主要指数就会有一定支撑的力量，所以 A 股呢站上3000点代表它的相关的主要的权值股就是比较表现比较好，就会让投资人比较有信心。同样呢，在台股的部分你要站稳一样也是要看主要的权值股，主要的权值股像这个台积电就是一个相关的一个指标，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最近的亚股的一些走势的看法。那能源的部分呢，能源呢目前的布兰特原油上涨 0.3%， 来到 105.32， 那原因是美国的汽油库存居然意外的一个下滑，库存下滑造成这个能源小幅的上涨。金价因为黄金的上涨呢，金价就下跌了 0.8%， 来到 1888.7 美元。那汇市的部分呢，美元指数来到 102.9868 哈，所以基本上是这个美元涨哈升，然后欧元贬哈。那美元兑台币是29.44哈，美元持续仍然是强势。那美元兑换人民币是6.595哈，所以基本上也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据，人民币没有再继续的走贬哈。所以呢，昨天的A 股的一个大涨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官方齁，就是出来说话了啦，就是要维稳经济齁，带来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强心针齁，他出来讲话的力道。所以有时候投资 A 股呢，其实政策面齁以及这个官方的说法是到底是挺股市还是在打压股市，像过去以来中概股是不是跌很多齁，就是他在打压中概股，就所以在 A 股的政策面影响的这个A 股的表现其实是蛮大的齁。所以简单来说其实昨天就是一个政策面喊话的一个利多所带来的一个行情，那当然也带来了成交量，成交量的一个放大，所以呢今天的股市因为昨天的急涨呢， A 股应该是可能小涨或者是小跌的方式去做收，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